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呢个系王沪宁带领十几名中共高官访问北韩嘅场景。金正恩一个人悠然自得咁坐喺椭圆形大长台嘅正中央，而堂堂中共正国级常委王沪宁就同另外十几个成员逼喺台嘅另一侧，不恭不敬咁喺小本本上做笔记。其实类似画面在北韩已经重复上演了多次，包括栗战书、赵乐际、李强都受到过金正恩这样的羞辱，但是被央视公然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播放出来，这个还是头一次。7月19日，一场特大暴雨将上海这座国际大城市瞬间变成了海上威尼斯，杨浦区五角场、复旦大学周边水深及七，地下商场变成了暴雨，污水由马桶倒灌入居民家中。而就在3日前，习近平先至在上海大谈特谈要解决马桶问题，并在亲自视察了居民的马桶问题后，又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了指引人类未来的宏大演讲。由平壤的会议室到上海的暴雨，这两宗荒诞的高级黑绝非巧合。当喉舌与官僚系统同时出现诡异失控，一条针对中南海权力危机的暗线呼之欲出。王沪宁访北韩这一段受到金正恩阅兵式会见的影片在网上引发了巨大风波，很多网民嘲讽这个叫做不知羞耻、自取其辱式外交，甚至有人戏谑说这个是孙子变大爷，孙子指的是金正恩。按照常理，北韩长期以来都是靠着中共的经济援助在续命，由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共在北韩面前一直摆出的是老大哥和导师的姿态，但今日这个被戏称为三朝国师、被中共三代领导人炮制了无数政治理论的王沪宁，就是一个80后独裁者面前受尽了屈辱。这个本身就足够荒谬了，但真正荒谬的亦是真正令我们感到异常的，不是金正恩的狂妄，而是这个严重的辱华画面竟然被中共自己最核心的宣传喉舌央视在新闻联播里面理直气壮地播出来。众所周知，新闻联播是中共政治的最高风向标，每一秒钟的画面、每一个机位的摆放、领导人出场的顺序，甚至是领导人面上的光影，都要经过导播、台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乃至更高层级的层层审核。在这样一个精密到令人发指的审查体系里面，央视居然采用了一个俯拍镜头。这个俯拍镜头将金正恩的唯我独尊和中方代表团的卑微失缩拍到淋漓尽致。这个绝对不是临时工砌错了画面，宣传机器是不会摆错机位的。这段影片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风浪，之后又受到了全网封禁。这个刚刚证明了官方后来意识到了这个是一场政治灾难。问题是央视为什么敢将这个画面放出来？这个难道是中共体制内有人在背后搞高级黑，故意透露出中朝关系中中共的真实处境，令最高层难堪？定是说中共的审查机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官员都在退出竞争，没有人愿意为了维护领导人的形象而去承担责任？其实这个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证明究竟哪个在这故意搞鬼，因为在一个极权体制走到末期时，官僚机器的恶意和失能是等价的，没有人把关或者故意放水，本质上都是这个体制的螺丝钉已经彻底松动了。除了画面上的高级黑，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王沪宁和金正恩会见时，措辞上亦都出现了罕见的降格。譬如王沪宁向金正恩转达习近平问候时， 用的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双衔头，但金正恩回复时就刻意只是提总书记，剥夺了国家元首的称谓。更致命的是，官方媒体在描述习近平对中朝关系的作用时，放弃了过去几年雷打不动的指明方向、共同指引这种绝对权威的撤回，而是降格成了落实共识、发挥战略引领作用这种充满妥协色彩的党八股。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至真巨像就是权力斗争的缩影，这种由一尊地位慢慢向后退的文字游戏，加上央视那个极具羞辱性的俯拍镜头，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共喉舌系统内部已经有人不再将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当回事了。如果说王沪宁是北韩遭遇的是喉舌的高级黑，咁习近平最近在上海的行程就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现实灾难。日前上海举办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个是一场为了彰显中共科技实力，向世界宣告中国将引领未来的顶级盛会。为了出席这次大会，习近平在7月15号提前抵达上海。按道理讲，来看人工智能行程应该充满科技感，但中共官方的安排就非常诡异。习近平抵达上海之后，先是去了视察基层社区，兼且专登去看了居民的马桶，发表了一番关于解决老百姓如厕难题的讲话。之后他又在同一份通稿里面强调，目前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正值防控的关键期，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并强调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加大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看完马桶，下达完这一番铿锵有力的抗洪指示之后，他才转身行入世界会客厅，对住各国政要大谈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结果呢，历史的剧本往往比电影还要荒诞。就在习近平强调完防控和解决马桶问题只是三日后，也就是7月19号，上海遇到特大暴雨。雨落到有几大？官方数据显示，杨浦区五角长街道的最大雨量达到惊人的197.8毫米，加上黄浦江涨潮，整个上海的排水系统瞬间崩溃。但复旦大学宿舍入水，地下车库淹没，马路上的积水深达0.8米，临时店铺的台凳在水面上漂浮。而最讽刺的是，部分底层家庭的马桶因为排水系统瘫痪，遇到严重的污水倒灌，前脚刚刚剃完马桶，后脚老百姓屋企的马桶就向外喷污水，前脚刚刚强调防洪，后脚整个国际大都市就变成了汪洋大海。由马桶到 AI， 这个行程的设计本身就好像一句刻骨铭心的反话。好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毫不避讳地影射话，这个是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这个叫做遭天谴，这个是被大会淋了一盆冷水。为什么一场暴雨会引发这么巨大的民怨？因为这场暴雨无情地撕开了中共统治的两层画皮，一层是所谓人工智能引领世界的宏大描述，另一层是脆弱不堪，连一场雨都不敌的基层治理现状。可能会有人说，这个或者只是底层百姓的抱怨，或者个别中下层官僚的失误，这个能够代表中共高层真的出现离心离德吗？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现在到底在做什么。7月17号，中共另一个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杂志发表了一篇令人为之侧目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揭露了一个活跃在中国网络上的黑灰产业链。中共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正在靠预告官员落马来赚大钱。什么意思？半月谈披露，一些体制内的内鬼利用职务之便提前获知了哪些官员即将被提拔， 或者哪些官员即将被纪律检查委员会拘捕的内部机密，然后他们将这些机密做成官员简历，或者用谐音暗语合成短影片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号和短影片平台发布，向外界释放信号。譬如去年7月6号某个公众号突然间发布了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周先旺的详细简历，只是两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正式通报周先旺落马。这种精准的预言背后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这些体制内的内鬼建立了大量的付费聊天群，想入群体落马预告的花生油，初级群要交几十元，高级群的入群费高达399元人民币。你知道这条新闻之所以极具震撼力，是因为彻底驳斥了习近平这十几年来引以为傲的反腐败运动。习近平一直叫官员不敢腐、不能够腐、不想腐，他将反腐败当成清除异己、震慑官僚体系的终极武器。但结果呢，现在的中共官僚体系不单止不怕反腐败，反而将最高层的政治清洗变成了一个可以变现的信息黑市。官员在通过习近平的反腐败发财，这个讲明什么？讲明整个官僚体系对中南海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敬畏之心，体制内的人不再信仰什么主义，也都不在乎什么政治纪律，他们就好像是一艘即将沉没的铁达尼号上，趁着船长还在四处拉人的时候，疯狂地拆卸船上的零件埋钱。当反腐败变成了一场可以被明码标价的剥花生大戏时，中南海的权威其实已经被彻底掏空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中下层官员的贪婪，那我们再来看看最高层、最核心的军队系统发生了什么。大家知道在独裁体制中，军权是政权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现在已经千疮百孔。根据官方数据，在20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出现了极其异常的现象，超过百万贪污案创下新高。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军方中央委员的缺席率竟然高达63%，超过一半的军队高层没有出席这场极其重要的政治会议。这种史无前例的缺席率不是外界的传闻，而是中共官方名单印证的确凿证据。紧接着最大的地震爆发了。1月24号中共官宣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查。中共军部之后发文指张又侠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张又侠的落马标志着中共军委最后一个有实权的红二代被彻底清除。这个不单止意味着习近平和昔日支撑他上台的红二代军二代集团彻底决裂，更加讲明高层内部的猜忌和排挤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疯狂地步。讲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海外一直流传的各种爆料和猜测。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近期频繁发声，他说自己得到了很多消息，但是为了保护消息来源不方便具体透露。综合这些消息和媒体报道，胡力任说反习势力正是膨胀，八月底红二代、军二代将给出最后通牒，中国很快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军队内战与暴乱。他还指出王沪宁去北韩实际上是习近平在为未来帮自己的女儿习明泽世袭接班探路，要将中国彻底北韩化。对于胡力任先生的这些讲法，我们没有渠道核实，但是客观地评价，他确实耗尽了目前中共体制内那种极度焦虑、濒临崩溃的时代脉搏。他所提到的体制内部的怨气、军队的不满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由央视播出王沪宁被金正恩羞辱的画面，将最高领导人的咸头和权威在通告中静静降格， 被习近平安排荒诞的马同 AI 行程，以及半月谈主动披露体制内将反腐败当生意的黑灰产业链等等这一系列的现象，似乎都在向我们宣告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这座体似庞大坚固的红色帝国，它的内部已经被蛀空，没人在意那个人工智能引领未来的中国梦，大家看到的只是道观的污水，没人还在敬畏那个定于一尊的权威，官员只是关心下一个落马的同僚能够让自己在微信群里面赚到几百元入群费。后集时代，中共整个官僚体系陷入了一种坐等出事的恶意狂欢，中共体制内的反习与离心离德早已经不是什么海外传闻，而是正在你我眼前被中共官方媒体每日准时报道的现实。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